今天正道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的9章到15章，下面请朱莉亚姊妹来带领我们读经。
我们今天一共有5段经文，从撒母耳记上9章15到20开始。在扫罗来的前一天，耶和华已经启示撒母耳说，明天这个时候我会从便雅悯境内差遣一个人到你这里，你要高立他做我以色列子民的首领，他会从非利士人手中把我的子民拯救出来，因为我已经听到我子民的呼求，我要施恩给他们。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就对他说，这就是我对你说的那个人，他将统治我的子民。扫罗来到在城门口的撒母耳面前，问道，请你告诉我先见住在哪里。撒母耳答道，我就是先见，你先上秋坛去，今天你要和我一起吃饭，明天早上我会送你上路，并把你想知道的事都告诉你。不要再牵挂，不要再挂念三天前丢失的驴了，已经找到了。以色列人所仰慕的人是谁呢？不是你和你父亲全家吗？撒母耳记上10章1到6节，撒母耳把一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亲吻他说，耶和华已经高立你做他子民的首领，你今天离开我以后，便会在便雅悯境内的谢撒靠近拉杰的墓旁遇见两个人，他们会告诉你，你要找的驴已经找到，现在你父亲不再为驴担心，反为你担心，说我该怎样找到我的儿子呢？你继续往前走，会在他伯的橡树那里遇见三个人，他们要到伯特利去敬拜上帝，一个牵着3只山羊羔，一个带着3个饼，一个拿着1皮带酒，他们会问候你，送你2个饼，你要把饼收下。此后你会去上帝的山，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驻军，你一进城就会遇见一群先知从秋坛上下来，前面有人鼓瑟、敲鼓、吹笛、弹琴，先知们会说预言，耶和华的灵会突然降在你身上，你就会跟他们一起说预言，那时你会变成另一个人。撒母耳记上11章1到11节，亚门人拿辖率军上来围困基列雅比，城内的居民对拿辖说，你与我们立约吧，我们愿意服侍你。亚门人拿辖说，好，但有一个条件，我要挖去你们每一个人的右眼，作为对全体以色列人的羞辱。雅比的长老说，请宽限我们7天，我们好派遣使者去以色列全境，要是没有人来营救我们，我们就向你投降。雅比的使者来到扫罗的家乡基比亚，把他们的情况告诉众人，众人听了放声大哭。那时扫罗刚好赶着牛从田间回来，便问道，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众人都在哭？百姓把雅比的情况告诉了他，扫罗听后，上帝的灵便突然降在他身上，他勃然大怒，牵来2头牛，把他们切成碎块，然后派使者把碎块分发到以色列全境，并且宣布，谁拒绝跟从扫罗和撒母耳出战，他的牛就要被砍成这样。耶和华使百姓充满恐惧，他们都同心合意地响应。扫罗在比色统计以色列人，共有30万，从犹大来的有3万。他们让雅比的使者回去告诉基列雅比人说，明天中午你们必得拯救。使者回去告诉雅比人，他们非常欢喜，便对亚门人说，明天我们会出来归顺你们，你们怎样对待我们都可以。第二天，扫罗把以色列人分成3队，在黎明时分突袭亚门人的军营，把他们杀得大败，直到中午才收兵。亚门人的残兵四散奔逃，没有2人在一处的。第12章6到18节，撒母耳继续说，是耶和华派摩西和亚伦带领你们的祖先离开埃及，现在你们都要站在耶和华面前，让我来提醒你们有关耶和华为你们和你们祖先所行的一切公义之事。从前雅各曾迁到埃及，你们的祖先受到埃及人的压迫，向耶和华呼求，耶和华就差遣摩西和亚伦带他们出埃及，到这里居住，他们却忘记了他们上帝耶和华，于是耶和华让他们落入下索的将军西西拉、非利士人和摩押王的手中，这些人便攻击他们，他们就向耶和华呼求，耶和华啊，我们犯了罪，我们背弃了你，去供奉巴利和亚斯他路，现在求你从仇敌手中救我们，我们必侍奉你。耶和华就派耶路巴利、比旦、 耶弗他和撒母耳从周围的敌人手中救你们，使你们安然居住。可是你们看到亚门王拿辖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不行，我们要有一个王来统治我们。其实你们的上帝耶和华就是你们的王，现在你们所求所选的王在这里，耶和华为你们立了一位王。如果你们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吩咐，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统治你们的王都愿意跟从他，一切都会顺利。如果你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命令，他就会像从前惩罚你们的祖先一样，出手惩罚你们。现在你们站着留心看，耶和华就要在你们面前行一件大事。你们都知道收割麦子的时候不会下雨，现在我要向耶和华祷告，求他打雷降雨，好让你们知道你们要求立王在耶和华眼中是多么大的罪。于是撒母耳向耶和华呼求，耶和华便在当天打雷降雨，民众非常害怕耶和华和撒母耳。最后十五章的17-29节，撒母耳说，你虽然从前觉得自己微不足道，但现在却做了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耶和华高立你做以色列的王，他差遣你去攻打那些罪恶的亚玛利人，命你把他们全部消灭。你为何不听从他的命令？你为何急于掠夺财物，做耶和华视为邪恶的事？扫罗答道，我的确服从了耶和华的命令，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做了。我把亚玛利王亚甲带了回来，杀尽了其余的亚玛利人，士兵们却从本该毁灭的战利品中取了上好的牛羊，准备在吉甲奉献给你的上帝耶和华。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欢燔祭和其他祭物，岂如喜欢人们听从他的话？顺服胜于献祭，听从耶和华胜过向他献上公羊的脂肪。叛逆不亚于行巫术的罪，顽固不化无异于拜偶像。你拒绝耶和华的命令，他也拒绝你做王。扫罗对撒母耳说，我犯罪了，我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指示，我因惧怕百姓就听从了他们。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跟我一起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但撒母耳说，我不会跟你回去，你既然拒绝遵行耶和华的命令，他也拒绝你做以色列的王。撒母耳转身离去，扫罗就抓住他外袍的衣边，结果衣边被撕下来了。撒母耳对他说，耶和华今天已经从你身上撕下以色列国，赐给了一个比你好的人。以色列荣耀的上帝不说谎，也不改变心意，因为他不是反复无常的世人。以上是神的话。
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的这个经文，但跟以往不一样，我们先就是读经一段。但是倘若你觉得说好像不大清楚在发生什么事情哈，那在这里特别鼓励大家回去之后呢，可以细细的来看这个9-15章，那你就大概了解那整段故事的来龙去脉了。那上个主日我们在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呢，来到第8章，我们看到以色列民他们就诉求撒母耳来给他们立王来治理他们。但这件事情我们看到说并不让这位耶和华上帝喜悦，为什么呢？因为在经文当中就让我们看到，原来以色列他们拒绝的不是撒母耳，而是拒绝这位耶和华来做他们的君王来治理他们，这才是整个叛逆的一个关键。但虽然如此，当我们进入到这个撒母耳记尤其9-11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在整个立第一位君王的这个过程，整个过程当中呢，其实都离不开耶和华他自己的旨意。耶和华更借着他的先知撒母耳最后用这个油来恩膏了他的君王。所以我们一起来进入到这个9章里面。那撒母耳记上的第9章，我们就遇到一个叫便雅悯的人，就是说他是属于一个便雅悯支派的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基士，他有一个儿子叫做扫罗。那倘若你留意一下这个作者他怎么样去形容这个扫罗的时候，他说他是一个年轻英俊，在以色列人当中是 无人能够比，高出其他人一个头，可以想象他是多么高大的一个人，威猛哈。叙述一开始呢，扫罗在四处的寻找他的父亲所失踪的驴子，但是呢这个寻找驴子我觉得是次要的， 他撒母耳遇见跟就是跟他一起就是因此受到他的恩膏，这才是整个故事的关键哈，九到十一章。因此呢，我们看到说，虽然驴子没有找着，但是呢，通过这个扫罗的仆人，而且就是从路上遇见的那些出城来打水的这些妇女啊，这些少女啊，扫罗就慢慢的被引到一个丘坛上去了。为什么到这个丘坛上呢？原来在那里呢，撒母耳会为以色列民带来的祭物来祝谢，最后呢一起来享用哈。那就在扫罗正在寻找这个驴子的时候呢，这个耶和华也正在预备这个他的先知撒母耳去见这个扫罗。那最终我们看到撒母耳就用这个油来恩膏这个扫罗，他就成了以色列的第一位君王了。所以那个是在九到十一章里面的一个背景哈内容。那在这里呢，我想跟大家一起探讨，就是作为一个君王，作为就是扫罗作为就是以色列国的第一个君王，他的职分是什么呢？和之前就是上帝所兴起的许许多多的士师，主要的这个他的职分呢，就是来拯救以色列民脱离他们的仇敌，所以这是君王当做的一件事情啊。比如说我们看到耶和华在九章的十六节就对这个撒母耳这样子揭示，他说明天这个时候呢，我会从便雅悯境内差遣一个人到你这里来，你要高立他来做我以色列子民的首领，他会从非利士人手中把我的子民给拯救出来。所以君王的一个职分，重要的一个职分啊，就是把这以色列民从他们的仇敌当中给拯救出来。那当然我们看到说无论是士师或者是君王，最终是那位凭着他自己的怜悯，凭着他自己的恩典带来拯救的，这位是耶和华啊。那扫罗如何知道说他就是耶和华所分别开来来做这个以色列君王的这个人呢？我们看到说借着这个耶和华所彰显的不同的这些所谓的征兆哈，我们刚才在读经的时候十章一到七节里面就读到了一些就是这个扫罗会预见的这个征兆，对不对？通过这些征兆呢，扫罗就能够确定说撒母耳所说的对他所说的话哈，句句属实。但我想就是让大家留意一下哈，在那么多的这个征兆当中呢，其中一个征兆就是扫罗会从耶和华那里来得这个能力，将以色列民从他的敌人手中给拯救出来。什么能力呢？就是耶和华的灵会与这个君王同在，与他同在，赐给他能力。就像在十章的第六到第七节里面所说的一样哈，他说耶和华的灵会降在你身上，你就会跟他们一起来说这些预言，跟其他的先知来说预言哈。那时候呢，你会变成另一个人。这些征兆临到你的时候呢，你就要见机行事，因为上帝与你同在。因此呢，当我们就是进入到这个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一章的时候，在面对这些亚门人的时候呢，耶和华如何帮助到这个扫罗来击败这个仇敌？尤其在十一章的第六到第七节里面，我们就看到了扫罗听后呢，这个上帝的灵就降在他的身上，他就勃然大怒。然后过后来到这个第七节的时候，最后一段他这样子说，上帝就使百姓充满这个恐惧，他们就同心合意的来响应这位扫罗哈。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耶和华的这个灵降在这个扫罗身上，不止这样子哦，耶和华更让所有的这些以色列民跟他一起来齐心协力，共同来击退这个敌人。那当然击败了这些仇敌之后呢，扫罗也承认了一切的这个救恩来自耶和华，然后耶和华也在以色列当中就再一次的巩固了这个扫罗作为他们君王的一个位置，就像在十一章十三到十五节里面告诉我们的一样哈。尤其在十五节他这样子说，他们来到这个基甲呢，在耶和华面前就立这个扫罗为王，又向这个耶和华献上平安祭，扫罗和全体的以色列人都非常的欢喜。所以这是九到十一章里面的大概的这个内容哈。所以我们看到说，从这个世世的时代进入到这个君王的时代，因为他们现在有一个扫罗为他们的君王了，一切似乎都顺利的在进行。当我们在看这个九到十一章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是这样子吗？其实不然哈，不然，因为别忘记，就是整个制度的交替，从这个士师进入到君王，整个制度的一个交替， 是在以色列民他们在悖逆耶和华的境况下发生的，所以 这一点我们要记得了。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说过，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以色列民他们诉求一位君王来治理他们，乃是在弃绝耶和华做他们的君王。那他们的悖逆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先知撒母耳再次的提醒他们了。在哪里提醒他们呢？就在撒母耳临别这些以色列民之前，再次的来警戒他们。所以刚才我们读了一段在十二章里面的经文，对不对？十二章就是记载了这位先知撒母耳在临别以色列民的时候对他们所做的一些警告。那我们看到说八到十二节里面，撒母耳一方面就是列出了耶和华他公义的作为，另一方面呢，撒母耳也提醒以色列民，让他们看到他们自己的悖逆，他们如何就是没有顺服耶和华上帝他们所做的一些行径。所以倘若我们能够把它列出来，简单的列出来的话，十二章的八到十二节里面就让我们看到这一点了。我们看到说耶和华的公义作为是什么呢？他首先差遣了摩西跟亚伦，把他们带离哪里呢？带离这个埃及地，为奴之地哦，进入到这个应许地。哎，这是上帝拯救他的公义作为，因为他信实。但是跟以色列民的悖逆呢，来看看一下，他们忘了耶和华，虽然被拯救带离，但是忘了他。那之后呢，我们看到耶和华也兴起了，像这些名字，这些人是谁呢？就是当时耶和华上帝兴起的那些士师来带领以色列国的，从他们周围的敌人手中就拯救了以色列民，使他们能够安然居住在他们的应许地里头。哎，再次呢，让我们看到上帝公义的作为，他的拯救。但与这个相比的话，我们看到以色列民他们的悖逆了，他们背弃了耶和华，他们供奉了其他的神明，像巴利啦，像亚斯他路等等。最后呢，他们还诉求一个君王来治理他们。所以你们看到说这个撒母耳在提醒他们的悖逆，就是连诉求一位君王来治理他们，更是悖逆到了一个极点。所以我们看到说整个交替的过程其实不是那么顺利，因为是在他们的悖逆的这个背景下进行的。那想想身为这个耶和华忠实的这个仆人，因为他是他的先知，他是他的祭师还有就是士师，这位先知撒母耳在面对以色列民的悖逆的时候，他承诺做两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我们来看看一下这个二十三节好不好。一方面呢，撒母耳告诉以色列民，他说在他的有生之年，他会来不断的教导以色列民走正路，就是跟随这位耶和华上帝。那其实我们看到有几段经文，十二章里面的几段经文就提醒了我们，这个撒母耳如何就是不断的在教导这些以色列民来走这个正路。14到15节啦，或者20到22节，甚至24到25节。总结来看的话，就是说以色列民当去做的就是要敬畏这位耶和华，要全心全意的来侍奉他，听从这个耶和华的话。而当中呢，撒母耳也常常的就是要警惕跟警告还有督责他们，他对他们说，就是倘若君王跟子民离弃耶和华的话，那他们会和祖先那样必受到耶和华的这个惩罚，甚至呢遭受这个灭亡。然后撒母耳也就是教导有关这个假神的这个虚无，对不对？他提醒这以色列民，你倘若膜拜这些所谓的假神，他们对你一点益处都没有，更不会把你拯救出来。但耶和华却不一样，他信实，他富有恩典，他富有怜悯，富有慈爱。然后撒母耳要以色列民常常的记得耶和华拯救的公义作为。所以我们看到说，在十二章里面这几段这个经文，我们看到撒母耳做了教导以色列民走正路的一个其中一个工作。但我们看到这个撒母耳，他确实是耶和华他的先知哦，而且他所有的教导是带着耶和华赐给他的权柄。以色列民那天知道确实是这样子，因为耶和华从天上就赐下了这个所谓的征兆了。我们来看看这个十二章的16到18节，他说现在你们站着留心看，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这样子说，耶和华要在你们面前行一件大事。你们都知道，就是收割麦子的时候不会下雨哦， 但现在呢，我要向耶和华来祷告，求他打雷，求他降雨，好让你们知道你们要求立王的立王在耶和华眼中是多么大的一个罪。于是呢，耶和华就向撒母耳就向耶和华呼求了，然后耶和华便在当天打雷降雨，民众非常害怕耶和华跟他的先知撒母耳了。所以我们看到撒母耳在教导这些以色列民的时候，是带着耶和华上帝他的权柄来做这事情的。所以因此以色列民当去听，当去遵行哈。但除了就是督责这些以色列民走这个正路之外呢，我们看到撒母耳也承诺会不断为他们来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回到这个23节，我们看到说撒母耳这样对这个以色列人这样子说：我会不断的为你们来祈祷，免得我得罪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说撒母耳承诺以色列民会不断的为他们来代求啊。当然这不是第一次撒母耳为这些以色列民来代求了，因为他在做士师的这个时候呢，在带领以色列民的时候呢，他一直的为这些以色列民来代求，尤其当他们遇到这些困境的时候。但你们注意到说，就是即将卸下他的士师的这个职分哈，他即将就不再是做士师了，对不对？因为有君王了嘛。但撒母耳却承诺会不断的为以色列民来祷告。弟兄姐妹，我们只要想一想，对不对？从他们离开了这个埃及，进入到这个应许地，从一开始啊，以色列民他们确实需要撒母耳的不断代求，对不对？因为他们悖逆耶和华已经成了一个习惯了。唯有耶和华才能够叫悖逆的心来悔改，然后叫这些以色列民一生的来坚持来顺服这位耶和华。所以他们是多么需要这个撒母耳为他们来代求的哈。所以我在想到这个撒母耳他在这里所承诺的时候呢，这又让我想到新约里面的另外一个就是为我们代求的这个人啊。当然，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跟随耶稣的，我们其实有一位在父上帝面前常常为我们代求的这位祭司啊，他就是主耶稣基督。但是和撒母耳比起来，主耶稣的代求更加有效益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会一直的为我们代求，直到耶稣他自己从天降下哈。这是希伯来书里面7章23到25节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我来给大家读一下吧。他说：以前做祭司的人人数众多，极多哈，包括就是撒母耳了，他也是一个祭司，但因为受死亡的限制，都不能够长久的担任圣职。然而，基督永远活着，他的祭司的这个职位呢？永不更改啊！所以呢，他能够拯救那些靠着他来到上帝面前的人，直到永远，因为他永远活着，为他们来代求。所以我们看到撒母耳跟其他所有上帝兴起的这些祭司一样哈，都会死去，因此呢，无法永远为以色列民在耶和华面前来代求。但弟兄姐妹，凡借着耶稣基督来到父上帝面前的人，我们却是一位永活的这位代求为我们代求的这位祭司哈。也因这个缘故，所以我想说，主耶稣他在世的时候，他曾经这样子说哈，他说：差我来者的旨意是什么呢？他所赐给我的，我一个也不丢失，也不失掉哈。在末日呢，我要叫他们复活，因为我父的旨意就是叫一切看见儿子并相信的人得到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们复活。耶稣能够这样子来担保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那位永远在父面前为我们代求的这位复活祭司。弟兄姐妹，我们想想，我们不也是和以色列民一样吗？想想哦，就是但不说还没有信主之前哈，就是信主之后，很多时候我们不也悖逆成信了吗？我们里面不也就是需要一颗主耶稣带来改变的这样子的一颗心吗？来敬畏上帝，来遵从他的话，来悔改，来远离偶像，常常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带来的拯救，有罪的赦免，有将来的盼望，有永恒的生命。若不是那位复活主不间断的今天现在还为我们代求， 恐怕我们在这里做了没有恐怕我们在这里做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哈，最终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啊！感谢主哈，感谢主。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看看一下吧，以色列国他第一位君王他的治理如何哈？好像不怎么样，对不对？因为在撒母耳记上的13跟15章里面，我们就读到了有关这个扫罗他不顺服耶和华的这些事情。但在看有关这个扫罗他不顺服的这个行径之前呢，我们在13跟14章里面呢，其实也遇到了这个扫罗的儿子，他的名字叫约拿丹。那当然了，在13跟14章里面呢，我们是第一次遇见这个约拿丹了。所以在这里我想说一下好不好，我们在经文当中没有读，我们读到这个有关这个约拿丹如何他如何勇敢的迎敌，和他的父亲哈扫罗相比的话，这个约拿丹更像有这个君王的架势，我感觉哈有那个君王的风范呢。当他的父亲在敌人面前战斗的时候呢，做出悖逆耶和华的事情的时候，约拿丹却勇敢的去讨伐这些敌人，看到吗？在14章的第一节，比如说约拿丹对为他拿兵器的年轻人说：“来吧，我们去非利士人驻营的地方哈，驻扎军队的地方，到那里去。”是约拿丹从敌人手中拯救了以色列民，因为他依靠的是耶和华上帝。因此14章的第六节这样子告诉我们，约拿丹对拿兵器的年轻人说：“我们去那些未受割礼之人的军营，也许耶和华会帮助我们。他使人得胜，不在乎人数多少哈。他们只有两个，面对他们的是整个营这个军队哈。那约拿丹的这个勇敢作为呢，叫敌人恐慌。在14章的14到15节里面，他们首次就出击，杀了约20个非利士人。”这个尸首倒在半亩大小的这个地方地上，营房还有那个田野的所有非利士人，包括驻军和那些突击队，都非常的恐慌，而且大地震动，众人都恐惧万分。当敌人就是被挫败之后呢，所有躲藏起来的这些以色列民此时就鼓起了勇气了，全都出来迎战了，最终大获全胜。这是在14章里面22到23节里面我们看到的。但你们注意到说，在形容这个约拿丹的时候，这个扫罗王呢，他非但没有帮助到任何忙哈，还险些叫约拿丹丢失他的性命，对不对？因为扫罗他在14章里面就立下了这个誓言，什么誓言呢？看看一下14章的24节，他说：“谁在黄昏前，就是在向敌人报完仇以前吃任何东西，谁就要受咒诅。”于是以色列人整天都没有进食，所以你可以想象哈，没有进食就没有力气了，没有力气怎么打仗呢？但约拿丹，我们看到说约拿丹在不知情哈，不知父亲这样子的誓言哈，不知情的情况下呢，就吃了一些蜂蜜哈，来充饥。所以14章的27节，看看大家有没有在听？14章的27节这样子说哈。约拿丹没有听见他父亲叫以色列民起誓，他就伸出那个手中的这个杖哈，去熏那个蜂房来这个蜜来吃哈，立刻就精神大振了。若不是约拿丹勇敢的拯救哈，勇敢拯救出来的以色列民，若不是他们为扫罗来求饶，恐怕这个约拿丹已经成了扫罗鲁莽誓言下的牺牲品了。那我让大家回去再仔细看看吧，自己来阅读一下哈，尤其撒母耳记上的13跟14章有关这个约拿丹的叙述，然后在阅读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个约拿丹跟他的父亲哈扫罗做一个对比。所以我们看到扫罗虽是这个君王，他却没有能够从敌人手中拯救以色列民哈，倒是他的儿子，对不对？约拿丹。不仅如此呢，我们看到扫罗更没有来顺服这位耶和华。所以撒母耳记上的13跟15章里面就记载了有关这个扫罗如何没有顺服上帝哈，没有顺服耶和华。我让他看一看这个13章的8到12节好不好？这一段我们没有读，所以我给大家读一下，8节到12节这样子说：扫罗按着就是撒母耳所定的日期，在吉甲等了7天，可是撒母耳还没有来，那扫罗的军队呢就开始溜走了。于是呢，扫罗就说：你们把这个燔祭还有这个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吧。他就献上了这个燔祭了。 扫罗刚把这个燔祭给献完，这个撒母耳就出来了，就来了哈。那扫罗出去迎接他，就向他问安。撒母耳就对扫罗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这样子回答：“我看见手下的人都不断的离我而去，你到了约定的时间就还没有来，而且腓力士人就聚集在密处了哈，这个密谋这个地方了。我想腓力士人就要到吉甲来攻打我们了。”但我们还没有向这个耶和华求助，我迫不得已就献上了这个燔祭。这是在十三章里面第一次告诉我们扫罗如何悖逆上帝。悖逆的原因是扫罗献上了这个燔祭，但他是不能够这样子做的。你就算是君王啊，万人之上一人之下一人之下万之上，对不对？一人之下，所以扫罗即便是君王，他只是就是耶和华上帝的这个代言人，就是治理这个国家，但扫罗也不能够献这个燔祭啊，因为除了这个祭司以外呢，没有人能够向耶和华来献这个祭。但我们从这个十三章里面看到扫罗为何这样子做，对不对？他害怕先知撒母耳还没有来，定时还没有来哈，所定下的这个日期还没有出现，而且以色列民此时就开始抛弃离开了这个扫罗散去了，怎么去迎战呢？你的军都不在了，而且敌人正在逼近，就在门口了。因此呢，扫罗才去做不当做的事情，向耶和华献上燔祭，想借此向上帝来求助。扫罗因为不顺服，他其实所付出的这个代价是昂贵的。还记得撒母耳在十二章里面所警告的吗？无论是君王还是以色列民不敬畏耶和华，不听从他的诫命，得罪耶和华的后果是严重的。还记得之前在申命记里面十七章里面，我们看到上帝给这个接着摩西给以色列民的这个应许吗？若君王不偏离耶和华的诫命，若君王不向左不向右，那他和他的子孙在以色列中就可以长久统治。然而扫罗他悖逆耶和华，他违背了他的旨意，因此呢，必面对严重的后果，他会丢失他的国度。就像十三章里面十三到十四节里面撒母耳这样子说，你真糊涂，你违背了你上帝耶和华的命令，他本来要使你的王位在以色列永远建立，但现在你的王位不能够长久了。耶和华已经找到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人，要立他做百姓的君王，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这是在十三章里面的这个经历，但来到十五章呢，我们看到又另外一起扫罗如何悖逆耶和华了。我们看到耶和华借着这个先知撒母耳就对扫罗很明确的一个旨意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吧，就是十五章二到三节，我要惩罚亚玛利人，耶和华说，因为在以色列人离开这个埃及的时候呢，他们与以色列人为敌，你现在要去攻打他们，要彻底消灭他们和他们拥有的一切，把男女老幼啦，把牛羊还有他们的骆驼还有驴子啦，全部杀掉，一个不留。而且之后当这个撒母耳来到扫罗面前来质问他的时候呢，他重复这样子的一个旨意啊，他在十八节里面这样子说，他就是指耶和华上帝差遣你扫罗去攻打那些罪恶的亚玛利人，命你把他们全部消灭。亚玛利人他杀尽了，但是却留一个活口，他饶恕了这个亚玛利王叫雅甲的性命。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这个扫罗在率领的军队当中，他们也保留了一些上好的牛羊，以便能够献给耶和华。撒母耳在斥责这个扫罗的时候呢，他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我们来看看一下这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好不好。我们看到什么呢？在二十二节里面，耶和华这样子说，这个顺服胜于献祭，听从就顺服的意思啊，听从胜过献上 公羊的这个脂肪，记得吗？脂肪跟血是属上帝的，对不对？但听从胜过献上这些所谓的祭物。二十三节刚才我们看到，不顺服不听话的话，好比在行巫术，上帝所不允许的东西，对不对？因此得罪上帝，又或者在离弃耶和华去拜偶像，这样子去做。不顺服耶和华乃是多严重的一个罪啊！耶和华期待愿意看到的是君王他的顺服胜过一切的献祭啊。那耶和华借着先知撒母耳再次的让扫罗看到悖逆耶和华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啊，在十五章的二十七到二十八节，就像撒母耳被撕裂的外衣一样，耶和华必从扫罗那里夺去他的国度，而且赐给别人，就像十三章里面提醒我们的一样。那在这里啊，我想问大家，就是在阅读十五章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说，有关这个当谈到有关这个扫罗的悖逆的时候，我们看到三次重复，对不对？耶和华后悔了，在十五章的十一节、十五章的二十九节跟三十五节，意思一样啊，都是在后悔。那我们如何去理解这个耶和华他后悔呢？那明显哈，二十九节这样子告诉我们，他说以色列荣耀的上帝不说谎，也不改变他的心意，因为他不是多变的世人。所以因此，因为这一节哈，所以我们看到说耶和华他不是多变的世人，不像我们哈。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以人的后悔，我后悔了，来理解耶和华这里的后悔了，因为耶和华他不是我们，不像我们多变的这个世人一样哈。那我不大清楚当你说你后悔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啊？但我觉得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后悔了，意思就是因为事情的结果不如我开始前的想象的、期待的、盼望看到的，因此我为当初所做的、所决定的、所处理的方式我感到失望，我悔不当初，这是人的后悔，对不对？但耶和华的后悔是别于人的后悔哦，毕竟耶和华的旨意必定要成就嘛，你的旨意不一定哈，你的愿望、你的期待不一定，对不对？但耶和华上帝他的旨意必定要成就，他的话语不落空，对不对？但人所期待要看到的事情不一定会成真，耶和华的旨意没有一样是会落空的，都会完成，最终会落实。因此当作者说耶和华后悔，我想更多是在形容发生在扫罗身上的事情，他这样子来形容啊。我们看到扫罗因为悖逆耶和华，因此呢，扫罗没有能够完成耶和华在他身上作为君王的这个旨意。然而耶和华立一位在地上的君王，耶和华来治理他百姓的这个旨意必定要成就，耶和华的旨意必不落空，不会因为扫罗他的不顺服而宣告停止了，或者彻底的失败了。倘若是这样子的话，那耶和华的后悔跟我们的人后悔是一样的，后悔当初选择了这个扫罗，结果呢整盘棋都输光了， GG 了哈，他们说GG 的意思，我相信父母都笑了哈， Good game， 对不对？结束了哈，完了。但感谢主，耶和华后悔不是世人的后悔，因为他一切的旨意最终必成就必落实。那当然我们看到说，因为悖逆耶和华不顺服他的旨意，扫罗和以色列民因此面对耶和华所带来的惩罚，这是我们在经文当中所看到的。那也就是说啊，弟兄姐妹，也就是说唯有那位完全顺服，唯有完全顺服的这位耶和华旨意的这位君王，他才能够让耶和华没有一丝的后悔。以色列国历史里头所有的君王，没有一位是完全能够来顺服耶和华他的旨意的。刚才在我们的 OH Talk 里面看到，对不对？就是之后哈，取代扫罗做以色列王的以色列君王的这个大卫，他虽是一个合耶和华心意的人，但大卫也做出了悖逆他的事情，对不对？但感谢主哦，感谢主，大卫王他其中一位后嗣，他确实完全顺服父上帝在他身上的，在他生命里头的这个旨意哈，父上帝也乐意称他为他的独一爱子哦，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想让大家看一看好不好，希伯来书里面两段经文哈，第一段是在五章的第七到第十节，他说基督在世的时候呢， 曾经就是声泪哈、啊，俱下的来祈求能够救他脱离死亡的这位上帝，他因为敬虔而蒙了应允。虽然是上帝的儿子，仍然从所受的苦难中学习了顺服。我们还以为耶稣来了什么都不需要学的哈、哦，他需要学什么呢？顺服的功课。他既然达到了这个纯全的地步，就成了永恒救恩的这个源头，使所有顺服他的人都能够得到拯救。上帝照着麦基洗德的这个模式，就立这位耶稣基督做大祭司了。所以弟兄姐妹看到吗？尤其五章八节哦，主耶稣他在道成肉身，在所受的一切苦难，最终的十字架的被钉死哈，他在当中学习了顺服啊。主耶稣完全的顺服，让他达到了纯全的地步，也因此成了永恒救恩的源头了。感谢主啊，叫所有来信靠跟随耶稣顺服他的人都能够一起得拯救了。希伯来书的第十章五到十节这样子说，所以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曾经这样子说，他说上帝啊，祭物供物非你所约，你为我预备了身体，你并非爱燔祭，你并非爱赎罪祭。于是我说上帝啊，我来是要遵行你的旨意。哎，这不是顺服吗？我的事都记在经文上了哈，圣经上等等等等哈。那弟兄姐妹，来完全顺服上帝是不能够借着任何燔祭哈，也不能够借着任何我们生命里面所做的一切事来换取的。倘若我们能够靠自己的行为哈、言行举止来得救的话，倘若我们可以靠着完全自己完全的顺服哈，那主耶稣他一次过的献上不就是枉然了吗？他干嘛要这样子做呢？白费了。不不不，唯有主耶稣基督他完全的顺服，完全的摆上他一次献上的这个身子哈，罪人才能够永远得圣洁。所以愿主帮助我们，愿主帮助我们常常思想什么呢？思想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他的死啊，他的谦卑，他的完全顺服，他愿意的摆上，完成了父上帝在他身上的旨意，拯救无法自救的我们这些罪人啊。让我们怀着感恩，让我们谦卑自己的心哈、啊，来常常倚靠主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来顺服主他在你我身上的所有美好旨意，见证他，荣耀他，直到主他再次来。阿门。